我们今天还讲马太福音，还讲第一章。如果我们再多讲几次，可以讲到圣诞节，刚好可以接得上。不过我想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完。我想我们一同先低头，我们祷告。所以说，愿今天早晨你自己荣耀的圣灵在这里。主，因为所有一切的真理都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而能够开启在人的心里。我们今天不敢靠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新约的执事，乃是因着借着圣灵。主，你把何等的祝福赐给你的儿女，因为叫我们在灵里面认识你，不仅仅是在外面靠着肉身来认识，因为灵里面被开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主，今天早晨那个感动马太写福音的圣灵，今天早晨再一次感动你的儿女，主要那位感动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今天我们也求你自己来在我们心中，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的深处，我们这样仰望祈求依靠，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节读起，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五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有两个礼拜没有讲马太福音，所以我所累积到初老弟兄给我的回应已经有三封之多啊，一封是福音聚会的，一封是邱弟兄的，所以我就没有法子一一的读了，大家要看的话我们贴在副堂里面，越写越精彩。初弟兄好像回去了，是不是？初老弟兄是不是回他北边去了，是吧？给这个韩姊妹带到后面照顾孩子去了，所以他带他来的。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们能够认真的读圣经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我从信主到现在，越读圣经越觉得懂得太少，真的是懂得太少，因为越读圣经看见别人怎样读圣经，叫我里面非常羞愧。为了今天早晨的信息，我从很多书上得的帮助，所以我和大家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明白所有神的奥秘，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多从别人那里得的帮助。当然我们也需要圣灵给我们引导和开启，叫我们知道别人所说的是不是从圣灵那里来，圣灵的工作让他能够明白圣经。今天早晨我想我们要恢复一下，要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所提的，我们讲到约瑟在那里做一个梦，他梦见天使向他说话，告诉他心里的疑难，那时候他想要把他的妻子休了，因为玛利亚还没有跟他成亲就已经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二十节所说的，有使徒的使者向他显现，把他的难处解决。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约瑟能够接受天使对他所说的话？他凭什么能够了解，能够知道这是天使所说的？因为当天使把一切的事情告诉他之后，又提出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这里所引用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些信息刚才我说了，每一次 圣诞节的时候，所有的教堂各个教会都在讲这篇信息。但这里当马太福音头一次讲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不是随便引用圣经而已，这里它前面用了好几个字，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说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一共十二个字，在英文里面是十一个字。这里所说的什么意思？他说当马太这样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玛利亚从圣灵那里怀孕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神早就计划好，并且借着先知早已经在旧约里面说明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待会我们要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马太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又为什么有什么样的看见，但是因为是天使所说的，啊，当然读圣经的人这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句话这一些的事成就是马太加进去的但书，意思是说是马太说的，但是我个人读的时候我相信是天使讲的。这里困难在哪里呢？因为从前的文字没有像现在这样新式的标点符号，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希腊文，你看见它的圣经里的那些原文标点符号都非常的简单，所以这里我们没有法子知道是谁说这句话。如果是天使说的我们没有问题，因为天使从神那里领受的消息，他所说的话是直接神的启示。但是如果马太这里说的是他自己加上的注解，我们就要有非常非常深的思想来追究这件事情，到底马太凭什么来做这句话。我们也许今天信息里面会慢慢的提到，大家也许可以获得一样的结论。这里我特别提到马太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说了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个是马太福音的格式，马太福音的公式。大家看，你读马太福音发现一件最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常常的引用旧约。你读一读中文里面有引号的有33次啊，我数了好几遍我怕数错。但是也许有人说这里所引用的不止33次，因为有些马太引用的我们今天新式的标点符号也没有把它标出来，没有标出来说这是旧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读马太福音会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他会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来用，而且他每一次因为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特别要提醒说这就是应验主的话，或者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至少他也说经上说，主耶稣自己也常常说经上这样记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叫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是连贯的，是整体的。很多人读圣经不知道读旧约，很多人只会读新约，很多人读到旧约的时候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多丰富的意思它慢慢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理会。今天我不仅是讲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也希望我们以后弟兄姊妹们得到一点读旧约的窍门。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如果它和新约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会从其中得到更多更丰富的资料。前两天我随手的看那一次 Goldberg 弟兄带来给我们书中间有一本叫做弥赛亚的脚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买的啊？它里面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有500多处引用旧约的资料，当然不是整节的引用，但是很多的思想是旧约的思想。我看了一看它有整个的表列出来，我数了一数，我会做这种笨功夫，数一数的确有500多次，它不是乱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说别人读圣经比我们仔细，别人读圣经花的功夫没有白费，因为他能够坐在那里好好的读。当然我知道邱弟兄每次都鼓励弟兄姊妹们，甚至有时候责备弟兄姊妹们不读圣经 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威严，我不敢责备人，我只是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以别人读经作为榜样。我希望我能每一天读一节希腊文的圣经，这不是别的，而是为了读希腊文的用处，读了就是要用的。其实希腊文不是那么难，但是恒心每一天要读一节圣经不太容易，因为太多的事情。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弟兄姊妹们，目的不是说我会一点点希腊文，实在讲起来希腊文我懂得很少，但是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们，总要照我们所能的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神才有机会启示我们，神才有机会做工在我们里面，神才有机会光照，圣灵才有工作在我们身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怎么样造法呢？就是要靠着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读经的机会。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跟前的时候，不是我们在读圣经，是让圣经来读我们，读出我们里面的光景，让圣灵的光照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不仅要读，还要研究。那这一节圣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有好的那些 commentary 解经书，无论是马太福音的解经书，或者是以赛亚书的解经书，因为这里从以赛亚引出来的，在这段经文上面都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因为这里关乎救恩基本的真理。耶稣基督从童女怀孕而生，从圣灵来的，因为这里关系到耶稣自己身位的问题。我们说他是神而人者，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从神那里得着的生命，借着玛利亚得着了肉身。所以这些经文到底怎么样解释非常重要。可惜今天在中文的参考书里面，这段圣经的解释很少。我的确告诉各位，在中文的参考书里面，在这节圣经上面下功夫的人不多。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就是本文的出处。我希望我讲的不是太深，但是我希望我讲的比一般所领会的圣诞节听见的福音要深一点，因为今天还不是圣诞节啊。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这个背景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般。为什么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合，犹大家就这么痛苦呢？因为以色列跟犹大本来是弟兄，都是雅各十二支派里面的。但是当他从所罗门之后，耶罗波安分成两国以后，以色列就转离神，离开神很远，很快的他们就离弃真神。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了，他们和亚兰家同盟来攻打犹大。所以这里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因为他的首都撒玛利亚在以法莲，所以这里大卫家就非常的慌乱。亚哈斯并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了他自己的地位，为了他的王权，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做什么呢？他如果你回头看列王记下，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圣经要好好的读，因为很多时候他并没有把那些事情资料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很快的读出来，一定要很仔细的读。大家也许记得这几个王的名字哈，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把你手中圣经那个指标的那个一条小细带子，或者是你手指头放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因为我们回来还要看这里。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列王记，这里以赛亚书提到几个王的名字，一个是亚哈斯，刚才我们说过，一个是利逊，亚兰王利逊，还有一个是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这里三个王。在列王记上，对不起，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七节，是第十五章二十七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二十年。哎，然后我们看第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一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现在大家看见了，比加做王二十年，到第十七年的时候，大家清楚吧，到第十七年的时候亚哈斯才做王。所以亚哈斯做王前面四年跟比加做王后面四年是交错的，是同时的，一个南一个北。第五节，同一章十五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看见没有？所以是在哪几年打的？以赛亚书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年，但是从列王记下我们知道只有四年的可能，在这个四年中间，就是十七年到二十年，比加十七年到二十年，换句话说是亚哈斯第一年到第四年中间。Okay， 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们后面经文的应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亚哈斯的反应怎么样？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好可怜啊，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所以这个时候利逊死了，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前面我们再回去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那里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利、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同一件事情，这个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趁胜追击，不仅杀了利逊，也把比加打败了，就一路的攻下去，打到以色列那里。三十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杀了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被他的臣子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情形你看见，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大卫家心里惊慌的时候，他没有寻求神，他一点都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反而去找亚述王。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比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等等等等。第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谋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的心意要叫亚哈斯因着患难来求告神，但亚哈斯不肯，先去找亚述，因此神不能再忍耐，他就差遣以赛亚在路上碰见他，并且神给他清楚的预言说，借着以赛亚告诉他说，他们所谋的必定不得成就。第八节说，原来亚兰的首领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 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领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位。神告诉亚哈斯，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亚哈斯去寻找亚述的帮助。第十节，耶和华又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就显在深处，或就显在高处，为了要帮助亚哈斯的信心。以赛亚亲口告诉亚哈斯，你向神求一个兆头，无论是什么兆头，或就显在高处，或就显在深处，神会答应你，让你知道这件事要成就。但你看亚哈斯说什么，12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好属灵啊，你看亚哈斯的态度，我看以赛亚给他气得半死。以赛亚告诉他说，神已经答应你了，不过要你求一个兆头帮助你的信心。亚哈斯说，我不求，还要加一句，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人对神无礼到这个地步。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当他晓得七恶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第16节很重要，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七恶折散之前，你所憎恶的二王之地必致见气。但底下又加了一句话，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弟兄姊妹，这里神给亚哈斯回转的机会，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这个机会失去。不仅这样，神给他宣布将来还要遇见更可怕的事情，他去寻找亚述的帮助，结果亚述成了他的网罗，因为亚述知道犹大非常的衰弱。你想是不是？所以犹大亚哈斯家因为求亚述的帮助反而惹祸上身。你想嘛，犹大不能够抵挡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军，这个亚述王摧枯拉朽，一下把两王都打败了，那你想犹大是不是不堪一击呢？这个资料落在亚述王手里，他会没有用吗？在这里我们讲到今天经文的本题，主说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亚述王是亚哈斯去找来的，为什么找来？因为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来攻击，什么时候？是亚哈斯做王第1年到第4年中间。他说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一般说起来，这个弃恶折善大概是2-3岁吧，小孩子懂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从预言开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还没有怀孕生子，但是有一个童女，所以差不多又过9个月，3年多一点的时间，果然亚述军队来把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打败。在这里圣经留下这句话，这句话的应经文照着当时已经应验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兆头是亚哈斯不肯求的，而这个兆头叫他明白亚兰和以色列的军队一定要失败。就在4年之内，神的话已经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的预言通常都是2层的预言应验，一层是立刻的应验，另一层是可能指着遥远的将来， 指着弥赛亚的时代，这里有关系的。以色列人犹太后来，刚才我上次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已经被掳，已经完全失败了。对于大卫家的后裔能够做弥赛亚这件事情，已经做王的事情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再没有君王了。神明明告诉他们，所以在小先知书的时代，以色列人开始发展弥赛亚的观念，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衰败、这些痛苦、这些失败的事情，没有人转向真正属灵的需要。他们所看得见的是外面以色列是犹大国的强大，他们所希望恢复的是大卫家的荣耀。但是等到看见人的失败的时候，他们的眼目看见神，因此明白神要给他们一位弥赛亚，这个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到了马太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里好几次好多地方记载说，那时百姓等候基督。马太把这些信息、把这些资料凑在一起，所以我说这一段的经文两次的应验，两次的应验。那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个本题了，童女怀孕生子到底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在以赛亚的时代，神的预言已经应验。哪一位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孩子叫以马内利，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给他的时间差不多是4年，刚才我们说过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在历史上面，到底哪一个孩子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很重要。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很深刻的观念，玛利亚是童女，不是从男人得的后裔，是从圣灵得的后裔。有人会立刻想，那么是不是在历史上也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像玛利亚一样？大家要想想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还有一位也是童女怀孕，跟玛利亚一样，那么就糟糕了。这个人来做什么？他有跟耶稣一样的生命，是神的儿子，那么麻烦了。所以这里我们对于经文的解释要再想一想，什么叫童女怀孕。我们先说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阿妈，阿妈不是老太婆哈，是童女哈，阿妈不是童，不是老太婆，叫阿妈，大家记住了。在圣经里面一共7次用这个字，它什么意思呢？它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个女孩子已经到了极片的年龄，已经可以出嫁了，中文很典雅的，就是可以成婚的年龄了。它的意思是指这个女孩子已经可以出嫁了，那么当然应当是个处女，因为他在家里面，对不对？中文也是一样，很多的字来形容一个女孩子，可以叫她童女，可以叫她处女，可以叫她黄花闺女。其实黄花闺女没有一定意思，一定保证她是处女，但是因为她在家里面，所以应当是处女。当然这个话在现在这个社会不晓得，到了结婚的年龄女孩子怎么样都不晓得，可是当时的意思很清楚。这里却没有意思说她永远是处女，不然怎么能生孩子呢？只是说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个投胎的孩子，是这个印证。我在说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应验的时候好像没有引起注意，因为这个孩子本身不重要，只是个记号而已。她应当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头一胎的孩子，因为他从来没有生过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马太把经文的引用 使人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识，因为这里讲到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已经有了身孕，是我们知道这是从圣灵来的怀孕。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这里经文怎么样两次应验？我再说第一次的应验不可能像玛利亚一样从圣灵怀孕，因为若是这样的话，这个生下来的孩子还没有罪。他如果神这样再做一次，那么耶稣基督来就不算特别了，没有什么稀奇了，因为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曾经做过一次这样事。所以这里从整个的历史发展，从耶稣基督生命来讲，第一次的应验绝对不会跟第二次应验完全一样的，绝对不会一样。所以不需要在那里研究旧约怎么可能有人童女怀孕，因为他的意思本来不是那样。童女怀孕只是说到她的年龄是一个刚刚成熟的女孩子，可以出嫁了，而且她是自然的原因从她丈夫那里怀了孕，她生了这个孩子，等到孩子长大到三四岁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能够吃奶油与蜂蜜，就是断奶的时候，能够分别善恶的时候，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就要失败。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很特别，在所有的经文里面，马太特别找出这一节经文来。在我想还有几节经文一样能够说明这个意思，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很清楚的，当亚当犯罪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弟兄姊妹们，他说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圣经里这么早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说了，叫做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科学这么发达，这么样的进步，还不会有一个人是男人的后裔而已，一定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只有这一个称作要拯救以色列的，就是神当初应许亚当要来的将来那位弥赛亚。当然弥赛亚这个字在亚当头脑里面没有的，可是我们看见，因为神把整个的历史放在我们的眼前，从亚当犯罪开始，神已经定规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马太引用这些圣经也是很好的，因为耶稣基督成了女人的后裔，他是玛利亚的后裔，却不是约瑟的后裔。约瑟的后裔我们刚才讲过，为我们上次讲约瑟，这里讲到了为什么把约瑟引进来，因为按照法律的地位，他是生在约瑟家的人，他成为作王的身份。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情已经提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已经清楚了两次的应验。弟兄姊妹们，亚哈斯的问题，他的难处已经神给了他答案。刚才我们说过，在两约之间的时候，或者说小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开始有了弥赛亚的观念。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这里我跟底下要讲，现在犹太人的看法跟当时犹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当时在两约之间犹太人的看法，刚才我已经约略地提过，因为犹大的败坏，犹大国的整个失败，大卫的后裔到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哥尼亚已经被掳了，犹大国不再存在，所以他们一直盼望等候一位拯救他们来的人，永远等不到。那刚才我说，我一开始讲到我读很多的书，有很多的读者，很多的学者，这个学者是个好名字，你知道吗？什么叫学者？学者，学者也，听懂了没有？啊，学者就是学的人就是了，所以我鼓励大家都做学者，听懂了没有？什么叫学者？学者就是学的人，中文翻译非常好，中文的意思非常好。所谓学者就是肯学的人。那么这些学者他们研究圣经，他们研究几个答案，这个以马内利在亚哈斯时代到底是谁呢？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说，我简单的讲啊，我不去分析，就是任何一个女孩子，她在当时可能是亚哈斯跟以赛亚都认识的，这个女孩子出嫁了，你看过了几年她生孩子了，这就是兆头。另外一个说法呢，是有人认为是以赛亚的儿子，还有一个说法呢，认为亚哈斯的儿子。亚哈斯的儿子是谁呢？西西家。西西家是后期诸王中间可能最好的一个，所以也许在西西家的身上还盼望他是以赛亚，还弥赛亚。但事实上我看呢，西西家不大可能，因为在亚哈斯登基的时候，西西家已经六七岁了，可能八岁了，所以不是他。不管怎么样啊，有人说这个吃奶油蜂蜜，小的是微善恶，是十岁左右，所以硬把西西家讲成那个以马内利都有问题。所以这里我们不能够追究谁是那个第一次的以马内利，但这里我们却知道以色列人盼望在犹大王朝中间出来一个像样的君王，能够恢复大卫的荣耀。当然在恢复大卫荣耀之前，一定要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如果不合神的心意，他绝对不会像大卫一样。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盼望失败了，没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耶哥尼亚被掳都没有看见一个像样的君王，都没有看见一个君王，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在他们被掳之间，被掳之后，在归回的时候，你看小先知的信息开始讲到将来那一位弥赛亚。举个例子，大家晓得的，以后我们马太福音第二章要读的弥迦书里面就有这个，就有这些事情。那些人来问文士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些文士都清楚，当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在小先知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慢慢的清楚了，神的感动，神的启示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们对于神的心意的了解一直的揣摩，虽然有先知特别领受神的话语，但是以色列人懂多少，先知本人懂多少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以赛亚书写在这里，以赛亚书大概是主前第八世纪七百多年写的，尤其这段经文七百多年前，犹大还没灭亡，所以那个时候即使以赛亚心里清楚这是指的将来的弥赛亚，一般人也不知道。以赛亚如果，以赛亚本人如果得到了这个启示，他有没有自由宣告，讲出来人家懂不懂也不敢说。所以只是经文保留在这里。我觉得一件稀奇的事情，神在整个时代中间做工，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工作的全貌，但是越是后来的人应当越清楚，因为圣经上许多事情一步一步的应验。在这里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可以说第二次应验以赛亚的话。这是我说在旧约两约之间，旧约和新约两约之间的时候，以色列人再去读小先知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清楚的有一个盼望，就是弥赛亚要来。他们越来越清楚一个盼望，弥赛亚应当生在大卫的后裔，生下来大卫的后裔。他们越来越觉得，甚至有可靠的凭据，将来这一位要做他们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第一次我们讲马太福音的动机，马太为什么写马太福音，因为他要叫犹太人知道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生下来就是有大卫后裔的身份，大卫儿子的身份。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大家记得吗？大家不要忘记很重要的话，一句两句话讲过去，不是讲圣经本文的解释，却是整个圣经背后那个原则。马太为什么写马太福音，我再说一次，为了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那一个后裔，就是要来做弥赛亚的那一个大卫的苗裔。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两约之间那些犹太人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盼望，天使也这样说。刚才我说了这句话是不是天使说的，有个疑问，不过暂时我们把天使说的话也没有问题。如果把它当作马太写的更加有重要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马太真正的凭神的启示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带进来。我已经说了，我想还需要重复，旧约的事情预言的事情常常不等到那一步，读圣经的人怎么读也不懂。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奥秘之处，如果不是圣灵开启在我们里面认识，没有一个人会懂得神的话语。他明明白白写在这里，却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如果马太不把这句话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记录下来，可能我们读过的根本没有印象。多少人千千万万犹太人读的这些圣经没有印象，可能这样。但是有些人钻研圣经，神给他启示，慢慢的他们想，这就我说以赛亚可能了解，当时多少人了解不晓得。好了，现在把他一次把它放在这里，而且他的话说正如先知所说的，你看见吗？正如他所说的，所以神早就宣告的，早就预言的，现在应验了。神的工作超过我们的眼界，但是神的工作是前后一致的。教会从第一代基督徒以来从来没有怀疑过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两千年来从有教会开始，从马太写下福音书开始，从来没有教会的理论否定这句话在旧约的时候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看这个约瑟的反应，约瑟听见了这个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上一次我们讲这节圣经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强调。弟兄姊妹们，信心的根据是什么？不是我们看见，不是我们异梦，信心的根据是什么？神的话语。信心的根据是什么？是圣灵解释了神的话语。约瑟的信心很大，为什么很大？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做把握。天使说，这就是旧约里面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这是约瑟信心的根源，有这句话够了，有这句话稳定了，有这句话有把握了。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也永远不会知道到底他妻子所怀的孕是不是从别人来的，他永远不能证明，但是他够了。圣灵告诉他说，因为这件事情和整个神的计划救恩发生关系，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约瑟就娶过他的妻子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那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天主教因为从这里产生两个思想，一个就是玛利亚无原罪，第二个就是玛利亚终身童贞。但是圣经里面这两方面都不能证明，都没有经文能够支持他。他说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生了他头胎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以后有可能的。我看有些现代的天主教的学者 很迟疑的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谈了好不好，因为这里面没有足够的证据。可是我想他们内心里面也相当的诚实的觉得，很可能以后几个儿子生了几个儿子。所以圣经里明明记载耶稣其他的兄弟，天主教就必须维持玛利亚永远童贞的说法，就说这是他的堂兄弟，或者说这是约瑟另外一个妻子，不是玛利亚先有个妻子。那我想不是这样，因为约瑟实在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艺人。另外讲玛利亚无原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耶稣仅仅从圣灵怀孕，那么他从肉身所得的他的母亲还是有罪，那他不是有罪了吗？所以如果耶稣没有罪，一定玛利亚没有罪。好了，玛利亚没有罪，一定玛利亚的妈妈没有罪。玛利亚妈妈不仅妈妈没有罪，爸爸也没有罪。所以如果神能够造一个没有罪的玛利亚，神当然能够造一个没有罪的耶稣，这个问题不必讨论。可是你知道天主教为了保护玛利亚，他讲了许许多多非常可爱的说法，但是却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我提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特别要显出神儿子的独特性。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已经说了，神与人同在，而且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到了近代犹太人的看法，刚才我说了，从前犹太人看法跟现在犹太人看法不一样。当然不能说所有犹太人都这样看，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如果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在当时已经应验过，好了，不需要再第二次应验，已经可以了，因为神的话已经应验了。很多的犹太人就持这个看法，最早的教父当中有一个叫尤斯丁，他曾经碰见一个犹太人，他叫菲罗，跟他辩论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大概谈到这节圣经，那个时候不信的犹太人说，你们解释圣经错了，因为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实在没有童女怀孕的意思。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去读古典的文学，你根本不会知道。但是现在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批评就是说，你们乱读圣经，根本不知道我们犹太人讲的圣经什么意思。我已经告诉各位，不错，照着字面来说，字面的应验在旧约的时候，亚哈斯的时候已经应验过了，可以。但是我相信神保留这个真理是要叫我们知道，在有信心的人来说是足够的证据，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常常唱这样诗歌，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如果他不是真神，他没有神的生命，他没有圣洁完全的生命，但如果他不是真人，他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做一件特别的事情，神的儿子虽然有神的生命，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十足做人，不是做神。他凭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儿子的生命，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根据约翰一书，我们里面道成肉身的原则是一样的。大家要小心听啊，什么叫基督徒？外面是肉身，里面是神的生命。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得了完全的救恩，只是我们的经历还不完全，我们不知道怎么胜过罪，我们不知道怎么胜过情欲，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明白神的意思。所以神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敬虔度日，能够读圣经，能够祷告，能够交通，能够求问神，叫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基督徒的真正意义。 叫我们经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所以不仅他是以马内利，我们也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已经说过，最早的时候犹太人中间神与人同在的观念是什么？神是他的保护，神是他的供应，神是他的恩典，神是他的一切。但到了耶稣基督身上，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仅是代表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眷顾，也对着世人的眷顾，更说到这个人身上神与人同在的事实。今天别人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聚会，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告诉我们说，人就看见又把脸伏于地，说神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以马内利的意义。我们常常唱这样诗歌，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希望我们对这诗歌的认识，对这些经文的认识更加的深入。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如果我不让他活出来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愿意亲近他，他能够代替我那个失败软弱的生命，他能叫我们得胜，他能叫我们刚强，他能叫我们有力量，他能叫我们像神，他能叫我们活在神的喜悦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低头敬拜你，因为神的儿子以马内利，因为神的儿子，哦，他是何等的尊贵，但是却降卑为人来到地上，借着童女怀女玛利亚怀孕，生在人中间。主啊，他的名字称作以马内利。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晨，但愿你同在的事实，对于你同在的救恩，我们求你使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认识，都知道。主啊，自从我们接受你，让你住在我们心里那一天，你已经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还在寻求各式各样你同在的证据，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主啊，今天借着信心，让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信得过，因此叫我们能够稳靠的站立在上面。主啊，不像亚哈斯他那样的无知去寻求亚述的帮助，让我们专心寻求你，让你当初的愿意给你儿女给你国度的祝福借着耶稣基督今天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是那一个以马内利真实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今天早晨你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也祈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们。听我的这样祷告，靠耶稣。